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仔南战役，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的第三年，共军在东北、华北战场已经取得明显的优势。在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共军占领了几乎所有农村，国军只剩下北平、天津、太原、济南、青岛等几座大城市，但亦都被共军重重包围。国军集中兵力，据城顽抗。由于守城的国军人数众多，而且拥有精良的武器，共军要攻陷大城市并不容易。济南是山东省的省会，位于黄河之南、泰山之北，亦都是津浦、交仔两条铁路线的交汇点，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48年年中，共军已经陆续攻占了山东省的广大农村，国军被迫退守济南、青岛两座大城市。青岛是海港城市，有海军守卫和接济，而济南被共军重重包围，外界的接济只是剩下空中运输。济南的国军指挥官是黄耀武，当时他的官职是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黄耀武，山东省泰安县人，190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亲早死，在母亲艰难教养之下成长，但是农村经济贫困，黄耀武十几岁的时候去到天津谋生，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工作。在天津，黄耀武感受到国家民族的苦难和危机，决心从军救国。1924年冬季，黄耀武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年初毕业，加入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北伐历次战役里面表现出色，得到何应钦的赏识。其后在围剿江西苏区抗日战争的战役之中，立了不少大功。1939年，黄耀武被任命为第74军军长。第74军在江西湖南多次击败日军，于是赢得抗日铁军的称号。1945年年初，国民政府成立陆军总司令部，下辖四个方面军，黄耀武被任命为第四方面军的司令官，负责指挥湖南省一带的国军。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黄耀武奉命回到家乡山东省，重建国民政府的统治。不过中共军队在抗日时期已经在山东省广大农村建立了巩固的基础，国民政府只能够有效控制省会济南以及青岛、临沂、泰安、德州这些城市。1946年年中，国共内战爆发，国军进剿山东省的中共解放区，而中共的华东野战军向山东省的国民政府管辖区发动攻势，战况十分激烈。中共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是陈毅，政治委员是粟裕，所以又称为陈粟大军。华东野战军的重要将领有谭震林、许世友、王建安、宋时论、聂凤智、叶飞等。1947年5月，国军发动攻势，企图清剿山东省西南部沂蒙山山区的共军根据地。 被共军吸引到孟良崮，一举歼灭，国军第74师全军覆没，师长张灵甫自杀。孟良崮战役之后，山东省各地的国军节节败退，只能够退守济南和青岛，而济南青岛被共军包围，都变成孤城。身为国民政府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黄耀武忧心如焚。
报告王司令，济宁兖州有紧急电报。
吓，济宁兖州有急电，情况点啊？
济宁兖州都已经喺琴晚失陷啦。
吓，济宁兖州都失陷？唉，津浦线被匪军打断啦。
司令，形势更加孤立啦。
唉，山东省只剩翻济南、青岛、临沂三座孤城，你话我哋仲点可以守落去啊？山东省完啦。
司令，济南城有十几万大军，仲有二三十万民众，我哋唔可以放弃㗎。
唉，陈秘书，我要去南京向蒋总统请示应付匪军嘅策略。报告总统，济南的形势实在十分严峻。
庄文，你专程飞来南京，就是要向我报告要放弃济南？
总统，济南被匪军重重包围，很难再坚守。
你一定要坚持，要尽力克服困难，未到最后关头，绝对不可以轻言放弃。
但是济南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对外的联系断绝，人心浮动，第四方面军撤出济南，还可以保存实力。
济南在军事上、政治上、地理上都非常重要。如果济南失守，对于平津影响极大，济南的存亡关乎华北全局，如果发生问题，你要负责。
是
中央已经调派第二兵团、第七兵团、第十三兵团17万人在徐州集结，北上救援济南。你立刻回去济南加强防御，援军一到，济南就可以解围的了。
是，总统。大家看看，省政府贴出告示，要全市壮丁向绥靖司令部登记协助守军保卫济南啊。
哎呀，共产党打到嚟啦，我哋点处理啊？
仲有啊，听闻共产党要没收财产啦，我哋走得去边啊？
唔系噃，你哋睇
咩？
共产党派嘅传单讲明扶助工人农民解除剥削嘅。
哎呀，学生哥啊，呢啲传单唔睇得噶，快抌咗佢啦！
不过政府事实上冇为穷人着想喎，除咗征收重税、强迫捐钱、拉夫抢粮之外，仲替我哋老百姓做过啲乜嘢啊？
总之唔好讲咁多啦。政府的命令我们要听，最好就快点天下太平了。
阿娘，我翻嚟啦。
哦，阿仔，你翻嚟啦。
系啊。
点啊？外面冇事啊嘛。
阿娘啊，共军已经包围仔南。仔南全城都变成死市，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大部分都关门。
哇！
连炮特全、大明湖都冇晒人，所有路口都有士兵把守，商埠嗰边仲挖咗好多战壕添。
哎呀，实在太恐怖啦！呢场仗唔知道要打几耐，又唔知道有几多人遭殃咯。
唉，其实中国人自相残杀系为咩呢？
政府嘅事我哋唔管得咁多啦，最紧要系平安无事。系啊，仔啊，你舅父啱啱嚟过，佢话听日有班挑夫出城运米，你可以扮成挑夫咁嘅样，跟埋佢哋出城，然后翻去青州乡下避下难啦。
翻去青州乡下避难？
系咯。
嗯，青州有共产党嘅联络站，我可以参加革命。
各位同志，我军围攻仔南是志在必得的。
是，陈毅同志。
仔南不单止是山东省的省会，亦都是华北各省和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枢纽。我军解放仔南，扫除南进的障碍，意义非常重大。
是啊。
陈毅同志，长军的司令官黄耀武集中了十多万的兵力死守仔南，在仔南城内外收足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又囤积了大量粮食，而且老蒋准备征调十几二十万的大军救援仔南，看来我们要打几场硬仗了。
硬仗我们不怕打，是不是啊，世友同志？
是，我许世友和山东兵团的全体战士越打硬仗士气越高昂。
好，世友不愧是少林弟子。各位，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刚刚收到毛主席的电报，主席提出三个作战方案，征求各位同志的意见。第一个方案，重点是打击援军，先集中兵力截断徐州蚌埠之间的铁路。第二个方案是集中兵力先攻占仔南。第三个方案是攻占仔南与打击援军同时进行。各位对三个方案有什么意见呢？粟裕同志、陈士渠同志、唐亮同志、张震同志、许世友同志、谭振林同志、韦国清同志、姬鹏飞同志，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陈毅同志，我认为第一个方案重点放在打援，我军需要将主力转移到徐州、蚌埠一带，好处是可以减轻山东老解放区的负担，而且迫使敌军邱清泉、黄柏涛兵团分散。但是我军到新地区作战，需要适应陌生的地理形势，而且新战场靠近敌人的核心地区，敌军接济容易，我军未必能够达到孤立徐州的目标噃。
系啊，
系，世友同志讲得啱。我军转移去徐州，仔南的黄耀武有喘息机会。
第二个方案，先攻占仔南，好处是削弱仔南的敌军。攻占仔南之后，我军可以贯通津浦、石德铁路，打通华北和华东的联系，为山东兵团向外转移作战打好基础。不过不利的方面是仔南守军众多，防守坚固，我军短期之内未必能够攻占，又要应付敌军的援兵，拖延得耐可能打成僵局，兖州、济宁有可能被敌人重新占据。
是，蒋介石要死守仔南，目的就是利用仔南牵制我军。
至于第三个方案，是攻制打援同时进行，这个方案 我军必须两方兼顾，十分吃力，而且相当之危险。
冇错，
公仔打援同时进行，如果成功就是一箭双雕，如果失败，山东的战果可能毁于一旦。成败的关键是兵力的分配和使用必须非常恰当，对敌军的动态必须完全掌握，稍有差池前功尽废。世友同志，振林同志，进攻济南的任务由你们执行。
是，我们一定全力完成任务。
打援的任务由韦国清同志、姬鹏飞同志执行。
是，
各部队必须密切配合，绝对服从指示。
是，陈同志。
报告王司令，匪军已经向济南发动进攻了。
下令全市加强戒备，晚上灯火管制，所有涉嫌匪谍分子一律收押。
是，王司令。
济南的防御工事做得十分坚固，可以说固若金汤，至低限度可以防守一个半月。只要徐州、蚌埠的援军靠近，里应外合，一定可以击败匪军。
是，我们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世友同志，你由济南前线回来司令部来得真合时。
哦，陈毅同志，军委有什么最新指示呢？
毛主席有电报，主席赞成我军公仔打援的作战方针，他还提出几点意见。
那主席怎么说呢？
主席认为公仔打援必须先估计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敌人援军仍远离济南之前攻克济南。第二种可能性是敌人援军已经靠近济南的时候攻克济南。第三种可能性是敌人援军到达之后仍未攻克济南。我军要尽力争取第一、第二种可能性。如果遇到第三种可能性，需要立刻改变策略，改为以打援为主，灵活变通，以保存实力为首要考虑。
是，我们一定审慎应付，争取胜利。
好，我对山东兵团完全信任。华东军委准备下一道济南战役总动员令，号召山东全省民众支持革命，反抗腐败统治，争取十日之内解放济南。
喂，你睇下，济南城墙上边印有红色漆油，写几个大字啊？写住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哎呀，共产党打到你啊！
共产党打到你啊！
冇事唔好出门啦。
报告王司令，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领部属投降共匪啊！
吴化文投降共匪，咁飞机场呢？
飞机场已经被匪军占领啦。
吓、啊！
而且大批匪军向商埠同埋火车站推进。啊、
仔南城点可以再守啊？陈秘书援军呢？
报告王司令，援军毫无音讯。
唉，有电话，有电话。喂，喂，系，我系黄耀武，你系空军副总司令黄淑明。啊，我要坚守待援，坚守待援。
喂喂，陈毅同志啊，系，我系许世友。吓、啊，敌人嘅徐州援军被我军击败，好，好，哈哈哈，我哋立刻进攻仔南城，争取日落之前攻克仔南。
1948年9月16日，共军发动公仔打援战役，经过8日激战，在9月24日攻克仔南。黄耀武化妆为农民逃出城外，但是被共军截获，成为了战俘。共军攻克仔南，歼灭国军一个绥靖司令部、一个省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11个整旅、2个总队、5个团。共击毙、击伤、俘虏国军士兵84000多人，国军投降20000多人，俘虏国军高级军官自绥靖司令黄耀武以下23人，并且虏获40000多支步枪、5000多支机关枪、1000多万发子弹，另外飞机、坦克、汽车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可以话取得巨大的战果。共军仔南战役胜利奠定了向南推进的基础。5000年之仔南战役，由彭胜联、何伟杰、林有荣、陈德信、谭永辉、丁恩、杨吉玺、胡世杰、莫家驹、温泉、曾永强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